今天我们看的这首诗篇139篇也是大卫的一首诗，特别在这个岁末年初的时候，当我们来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我想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思想的。这篇诗篇可能是诗篇的150篇当中一篇非常对称非常整齐的一篇诗篇，因为有些诗篇特别是希伯来文的诗篇里面，他们不押韵，通常就是有些平行句，但是不是每一篇都很有规则的。这一篇很特别，24节分成很清楚的四段，每六节一段，而且每六节又分前四节后两节啊，所以呢这个整个的那个内容方面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称。那当然我们中文的这个圣经也翻译的蛮好的，有很多地方呢你可以看到像第二节第三节两个句子排下来的时候，你几乎可以看到一个对称。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第三节说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第二节说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第三节说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连字数都一样。当然这是中文的翻译圣经的时候，他也刻意的希望求这种对称的这种美能够表达出来。所以其实这篇诗篇里面分别提到神的四个部分。第一个，神无所不在，神无所不知，同时神有创造的大能。第四个提到神的公义，这是神的，你可以说神的本质，神的属性，神的特性。但是在每一段的里面呢，他用前四节来描写那个神的特质。譬如说第一段提到神的无所不知，你鉴察我，你知道我。第四节说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英文的圣经是翻译成我舌头还没说出来的话你都知道了，就是说我的意念还没有形成语言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了，就神无所不知。所以用四节来形容那个特性，后面两节就是一个什么呢，好像一个诗人从这个特性当中一个回应。因为你有这个特性，所以我呢我会怎么样，我的回应是什么。所以他每一段里面为什么有四节跟两节呢，就是前四节就听到神的无所不知，神的无所不在，神的创造，神的公义，然后后面两节就是从这一个神的属性当中这个诗人来回应到他自己身上，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我因此跟这位神的关系是什么，因着神的这个属性我感受到什么。而且每一段的里面也几乎有一个特征，当他在回应神的这个特质的时候呢，你可以从正面的跟反面来回应。当你想到神无所不知的时候，好像小孩子如果你偷偷的做一件事情，可是后来发现妈妈什么都知道，都看在眼泪。那有的孩子呢就想哦被妈妈知道了，然后呢有些孩子偷吃糖就被妈妈发现了，就妈妈都还没骂呢还没打呢，哦就有泪汪汪。 也许他是苦肉计，因为妈妈无所不知，所以这一点呢会让他产生一种惧怕。但是正面的来说也是一个安慰，妈妈知道，妈妈无所不在。所以当我觉得孤单的时候，我觉得害怕的时候，我知道妈妈在。比如说你到小孩子有时候到 shopping mall 去了买东西的时候，一下他掉了，一个孩子如果跟妈妈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话呢，他当然会害怕，但他也知道妈妈会找我，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每一段待会我们在详细解释的时候，每一段他最后的那两节的回应都有一种正反两面的特性。其实在圣经中也常常提到我们的神对那些愿意听从他跟随他跟他有亲密关系的人，神是蛮有恩慈的。但是相反的，对那些顽梗抗拒悖逆的人呢，神是严厉的。同样一位神，他可以在这面是这样，在那面是那样，这面或那面不是神善变，神不变，变的是人。你用什么样的心对这位神，你就会领受到神的这一个属性当中的正面 或反面。所以这个是整个诗篇很特别的地方，也是整个诗篇150篇当中，其中可以说很多人非常喜爱的，也是常常被引用的诗篇最多的139篇是其中一篇啊。当然我们也讲过诗篇23篇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篇诗篇，诗篇139篇是另外一篇被引用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他第一段就提到神是无所不知的，他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鉴察我认识我，那种鉴察是好像一种透视，就是我做出来的我没做出来的，我说出来的没说出来的，好像 X 光一样透视，你鉴察了我，你认识我。那第三节只是来形容你鉴察我认识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无论我坐下来的时候，我起来的时候，坐下来通常不一定是躺着样子不动了哈，不过坐下来跟起来就是一种是在行动，一种是在坐下来的时候，无论什么情况下你晓得，无论我行路的时候，我躺卧我休息的时候，你都细察。当我睡觉的时候，其实可能我在做梦，可能我在睡觉当中半睡半醒的脑袋里面的思想你都细察，你都知道，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你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这就是你已经鉴察我，你已经认识我。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我说出来的甚至我没有说出来的话你都知道。那当你知道神无所不知的时候，神鉴察人心的时候呢，因此第5、第6节就提到了，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我就说这个可以从正面来思想，也可以从负面来思想。负面来思想就是说，我无论要逃到哪里去，你在我前面，你在我后面，你在我左边，你在我右边，所以我逃都没法逃，你按手在我身上，好像一个小孩子想要捣蛋什么的时候，爸妈逮到他了，按手在你身上，你跑到哪里去，那种是一种恐惧的感觉。但是正面的来说，因为你前后环绕着我，你按手，好像你看到如果说小孩子去动物园啊去哪里的时候，哇，你看得很紧张的，你认真的时候，可是有一个大大的手，爸爸的手按在你身上，你就知道有一个安全，有个保护，他按手在我身上 It's OK。 或者你在玩的时候生怕掉下去了，在悬海边看啊看啊，又想看又怕，爸爸手按在你身上，你不会摔跤，你不会跌倒。所以你在我前后环绕我，你按手在我身上，这个可以是一种正面的，因为神无所不知，所以呢我有一种安全感。他说这样的知识是奇妙的，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所以这个诗人大卫当他这样写的时候，他知道神的无所不知。但是你要了解，对于大卫这个人来讲，他的一生中当然他很多时候是敬畏主跟随主的人，可是大卫也犯过很大的错误。可是当一个人知道神鉴察我的心，神知道我的心的时候，有时候有一种安慰，就是说我可能做错事，但是我到底是怎么样，如果一个人不认识你，你就想办法去解释，去说明，要说服他说你知道我本来不是这个意思，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对一个非常熟悉的人，或者像神，他鉴察你的内心，你还没有行动以前，你心里在想什么，你在做什么，他都知道，这个成为一个极大的安慰。当你无心犯那个错的时候，你知道神明白，可是如果你是这种明知故犯的，或者要耍一点诡计做一点什么坏事的话呢，神也知道，你可以骗得了别人，骗不了神的。所以因此这种神的无所不知，那种神的那种透视的能力 对一个站在神面前、活在神面前的人来讲，是一种，到底是一种正面还是负面？其实两个都有。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你要常常知道一件事情，神无所不知，神鉴察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整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也一再的强调提醒我们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所做的所说的一切的东西都是坐在外面给别人看的话，这也是为什么常常强调提醒我们不要假冒为善。我可以做一件施舍的事情，其实我内在的动机是要确夺神的荣耀，是要讨人的欢心。神鉴察我们的内心的动机。但另外一件事情上，可能我做了一件事情即使是我做错了，我原来有一个想法想要怎么样，结果事情搞成变成另外一样子来，然后你觉得很委屈，我其实不是要这样，结果怎么样，那因此你要对这个人解释，对那个人说明，那可能别人都不能够接受你的解释。可是当你知道这位神鉴察人心，他都知道，有的时候你就能够安心，可以说安稳在神的手中。我就算不解释了，神鉴察人心，将来有一天我在神的审判台前，我可以坦然见主。这样的一种知识，他说这样的知识是奇妙的，是我不能测的，是至高我不能及的。因此这个诗人在明白神的无所不知的时候，他里面我相信对大卫而言，这两节是正面多过于负面的，是一种赞美，是一种稳妥平安多过于恐惧战惊的。但是恐惧战惊仍然不可完全排除，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所以大卫深切明白这一点。所以第二个部分他就提到神的无所不在，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然后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其实他是用一种诗人的形容的方法。他第八节是说，我上到最高的天上的时候，你在那里；我下到最低的阴间，你也在那里。所以这种最高跟最低做对比。第九节呢，其实在这个字句上看不出来，其实它很明显的隐含那个意思，就是从东到西。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清晨的阳光是从东边开始的，然后呢海极居住，你要住在以色列你才知道什么叫海极。如果你看过今天的世界地图，你知道地中海的话呢，地中海的最东边就是以色列。所以在以色列的人想到海极，他不会想到太平洋的，他只知道一个海，那就是地中海。那海极在哪里？就是在远远的西边，就是西班牙，西班牙就是天涯海角。所以海极在西边，清晨在东边。所以因此这第八第九节，我把它如果按照这个意思把它这样重新翻译一下，不是逐字按照希伯来文翻译的话，不把它的意思来翻译的话呢，它意思就是说，我如果升到至高的天上，你在那里；我若下到最低的阴间，你也在那里；我若驾着清晨的翅膀由东方升起的时候，或者我居住在最遥远的西方的地海极的时候呢，就是在那里，在那个地方，你的手仍然要引导我，你的右手必扶持我。一方面就是说你也在，不但你在，而且也是一样，这边是一个正面的，你的手是引导我，你的手要扶持我。不是说我到了东边你在那里，到西边你在那里，因为前面提到说我逃避嘛，然后呢我无论到东边无论到西边，你的手就抓住我，你呢就带到我了，那个就是负面了，就是我逃啊逃逃到那个就好像电影里面常常会有这种情形，有一个人可能很厉害，跑得特别快，所以你逃，然后嘣他就跑来了，跑到又来了。那这边如果说我逃到东边你在那里，我逃到右西边你也在那里，你的手总是抓住我了，那个是一种负面， 这边是无论到哪里，你的手总是引导我，总是扶持我。所以第七节所说的神的无所不在好像是负面的，我想要逃离开你的面，去躲避你的灵，但是你无所不在。可是第十节却是正面的，不是在逃避，而是说我无论到哪里，你总是在那里，而且你总是引导我，你总是扶持我。然后从神的这个无所不在呢，第十一节十二节诗人就进一步的有一种他的回应。那因此因为你的无所不在，那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我跟神的关系会因此发生什么变化呢？十一节说，我如果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意思就是说我到了一个地方去是黑暗遍布的，整个黑暗临到的时候呢，这个遮蔽我呢也是一样。你从负面的来说，我躲到黑暗里去了，黑暗可以把我遮蔽起来，神就找不到我了，周围的亮光也没有了，变成黑夜。但是第十二节说黑暗不能够遮蔽我，是你看不见我。因为什么？因为在神看来，黑夜好像白夜昼一样的发亮，黑夜和光明，黑暗光明在神看来是一样。所以如果是个负面的，你想要逃躲离开神，甚至躲到黑暗里去的话呢，我以为黑暗可以把我遮蔽，可以让我隐藏起来，他说就是在那里。对你而言，黑暗跟光明是一样的，黑夜白昼是一样的，我躲不开的。但是从正面的来说呢，可能我的人生进入一个黑暗的地方，黑暗到一个地步，我会觉得好像我看不到神了，那相对的就好像神看不到我一样。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是完全孤立无援的时候，不，你在那样的情况下，对你而言，即使是黑暗不能够遮蔽你，所以你看不到我，即使是黑夜对你来讲像白昼一样，说无论在哪里你都是在保守我，引导我，这是正面。所以我说十一十二节也是一样，你可以从正面跟反面来看。如果你想要借着黑暗来隐藏，来遮蔽，来逃躲开神的面的话呢，你是不可能的，神无所不在，即便在黑暗中。相反的，如果你觉得因为有一个黑暗环绕你，你觉得你是完全孤立的，完全没救的时候，神在那里，神的手会引导你，神的手会扶持你。所以这个神的无所不在呢，对于一个认识神跟神有亲密关系的来讲，这成为他的一种保障，成为他的稳妥，成为他的一个心灵当中极大的安慰和力量。那我也曾经说过，有的时候小孩子为什么怕黑，有的时候小孩子譬如说他睡觉的时候，是吧，有些小孩子睡觉他就养成一个习惯，从小睡觉灯总是要开着，因为他觉得灯一关，黑暗临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觉得我看不到什么东西了，那别人也看不到我了，爸妈也看不到我了，然后看不到的时候就是爸妈都不见了。如果他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呢，他会很怕黑暗，因此他总是要把灯开着，甚至有的孩子是总是要把门开着，甚至有的孩子更过分，总是要睡在爸妈床上，可能一手拉一个。那有的孩子睡觉的时候会一手养着各种习惯，有的时候捏着一个小毯子，也有些是要捏着爸爸妈妈的什么袖子。以前有个小孩子说他每次睡觉就要吃甜袖子，什么叫甜的袖子，就是他睡觉的时候总是捏着妈妈的衣服的袖子，因此妈妈她睡觉的时候，妈妈要在旁边拿这个袖子拿给她，她手就捏着，然后就安安稳稳的安息主怀。那袖子一拿开，她马上就醒。那以后怎么办？下次这样好了，你就开始学乖了哈，你就拿一小块布像个袖子一样给她捏着换过来，不然你妈妈永远走不掉了。总而言之，她有一个东西，否则她没有那个的时候，她觉得爸妈不在了。你知道吧？ 那我们对于人来讲，我们也常常会有这种感觉，当我在黑暗里的时候，好像我什么都看不见光亮了，你就觉得神不在了。这是那种小孩子的心理，我看不见的时候，就是我看不见任何东西，也是任何东西看不见我的时候，我看不见爸爸妈妈，所以爸爸妈妈看不见我。但这个诗人是说，在黑暗里可能我看不见，但是这位神无所不在，黑暗不能遮蔽他，他看见我。对他而言，黑暗跟光明是一样，黑夜跟白昼一样，所以神的眼目眷顾我，他看见我，无论到哪里他总是在那里。所以这个是，这是提到神的无所不在。第三段就提到神的创造，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复辟我。你知道我们中文常常会用一些内脏来形容这个人，比如说我的肺腑，其实原文不是肺腑，是我的肾脏。那我们中国人的形容总是这样吗？比如说我的心肝宝贝，宝贝一定用心跟肝，但是在希伯来文，宝贝也是肾脏，它这个肾很好用的啊。所以除了心痛以外，就是肾啊，我们的肝肠寸断，他们也是肾破了啊，诸如此类，什么心肝宝贝、肝肠寸断。那么在希伯来文当中最常用的内脏就是肾脏，这肾脏很好用的，好的时候也是他，坏的时候也是他。所以他是提到说，我的肾脏是你造的。那当然我是说，他其实就是说我这个人整个里面的生命是你造的，那用哪个器官不重要。所以因此虽然希伯来原文是肾脏，那如果我们真的照字面意思来翻的话，说我的肾是你造的，我们中国人读起来懂，但是好像没有那个味道。但是说我的肺腑是你造的，差不多。或者我说，哎呀，我的这个，所以你知道我们以前也读过这个诗篇十六篇吧，也提到说我的心肠怎么什么，心肠它原文也是肾啊，我的心肠怎么样，它其实原文用肾。那我们翻成心肠的意思，虽然用字不同，可是意思是完全表达，因为它主要讲的不是肾，肾也不会想，肾也不会痛，但是是一个内脏，用内脏来表示内心的感受。所以这边是提到，我整个的生命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复辟我。这个复辟我呢，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很多英文圣经是这样翻译的，好像把它这个复辟不是只是这样遮盖的意思，这个复辟比较像是说，我整个的生命是在母腹当中被神一点一点把它，你可以说编织起来，或者把它搭起来的，整个把它构造成一个生命了，好像拼图一样，一片一片的东西把它拼成一个图了。我的生命是在母腹里面，你一点一点把我集在一起的。这个我在母腹中，你已经复辟我。其实十三节跟十五节两个是有点对称的。十五节说我在暗中受造，我在幽暗中被创造的，我在地的深处被联络。这个地的深处呢，原文是地的深处没有错，但是很多解经家，大概大多数解经家都承认，这个地的深处其实是指什么呢？是指子宫，子宫就是第十三节所说的母腹。因为对孩子来讲呢，他在母亲肚子里慢慢慢慢成熟长大，我们假定一个胚胎在妈妈肚子里长大，假如他能看的话，那你说他在妈妈肚子里看到什么？黑乌麻漆的嘛，幽暗嘛，对不对？然后那个妈妈的肚子就像地极的深处一样，所以他不是在地球的深处被造的，就是在母亲的肚子里。所以因此那个地的深处那个字，虽然原文是这个字，几乎所有解经家都同意他在说的是子宫，我是在母亲的腹这个子宫当中被创造的。然后被联络那个字跟前面所说的你已经复辟我那个字是不同的字，意思是一样。我的生命是在子宫里，是在母亲的肚子里被联络，就是被勾搭在一起了。 整个连起在一起了，整个生命之间的关系，我的神经，我的骨头，我的肌肉，我的心思意念，什么什么东西，整个生命在母亲肚子当中成型的。所以我是在幽暗中被造的，在子宫里我被好像连成一个生命了。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形体不向你隐藏，一直说虽然在母腹中，即使在那里，你完全可以看见我，所以我在你的面前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你完全知道。其实十三十五节是平行的，它中心的一点或者说来表达的其实就是十四节，我要称谢你，因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我感谢你。我的被创造这件事情是很奇妙的事情，是你想起来的时候会在神的面前有一种敬畏的心。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的心深深的知道。所以两次提到这个奇妙，人的生命被造真的是非常的奇妙。你可以想象从一个受精卵细胞分裂分裂分裂分裂，如果你用显微镜看着它，好像好像气泡一样，就像分分分分分。如果怀孕的妈妈常常去照超音波，超音波照的时候几个月照一下照一下照一下啊，当然照超音波据医学家的说法呢也不是好玩的哈，别随便照，好像还要照照片，我们现在电子照相机很容易照嘛，就啪啪啪啪啪，所以你高兴起来的话，从怀孕第一天开始就隔一阵子照一个，照照照照照照照，一直照了出来，哇，就照很多孩子成长的照片，但事实上对身体是不好的，对孩子是不好的。但现在因为有超音波，你可以看到那个孩子从胚胎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你就发现很奇妙的慢慢的脸型出来了，耳朵鼻子，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这种怀孕的孩子在母亲肚子里的超音波的照片，你可以看到一个孩子小小的手指头出来了，然后脸出来了，人像个小鱼一样勾在那儿，什么什么，慢慢长大，慢慢长大，慢慢长大。他怎么会细胞分裂，分裂，分裂，这东西就出来了呢？很多东西是我们不能解释的，这是生命，所以这是一个奇妙可畏的一个创造。所以诗人大卫说，这是一个奇妙的事情，是让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感到可畏，因为神的大能。因为神的智慧，因为神的一切。十六节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经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他的意思是，神不但创造我这个人，而且在神的生命册上，或者这样说，不是那种得救不得救的生命册，而是说好像神是超时空的，我还没出生呢，在时间上来说我还没有开始呢，所以意思就是说我还没有过一天呢，但是你已经都知道我的一生，我这个人你认识，你知道，所以你已经对我的这一生有一个完全的认识和知道，即使我日子还没开始。当然这十六节里面就隐含着一个很重要的意思，那就是说神赋予我们每一个人有一种生命的蓝图，有个生命的意义，也有一个生命当中的一个使命，这是我们人生在世一个生存的目的。每一个人神有一个独特的，他用这样一个形容词来形容说，好像一个册子上神写下你的一生。那通常我们是这一生走完了才写一个传记，你自己写自传或者别人帮你写传记，但这边是我还没有过一天，我一生的事情你已经写在你的册子上。这个是一种很奇妙的一种想法。对一个敬畏神的人来讲，对一个明白自己的生命跟神有这样一个密切关系的人来讲，这是会让你肃然起敬的。不要浪费你的一生，你的一生在神的手中，神在你身上有一个特定的美好的计划。如果你觉得人这么多那又怎么样，活得不好不快乐，现在人动不动就是自杀，或者是怎么样，或者就是随便糟蹋自己的生命， 但这个诗人大卫他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已经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还没有开始，但在你的册上已经写了。对大卫来说，就是说我大卫是怎么样一个人，在我还没有出生，或者我还在牧羊的时候，还是一个无名小卒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我了，而且我的一生在你的手中有什么样的一个蓝图在面前，你已经知道。所以呢，对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对于人生应该是一种兢兢业业的谨慎小心，来珍惜神所给我们的这一个生命，珍惜神给我们的这一个托付，而不是随随便便的过日子。当然神的册子上写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神知道。但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愿意恳切的去寻求明白神在我身上的计划和旨意，而不是只是觉得反正我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人物，我也没有特别的恩赐，那神可能呼召这个人那个人，那些有才干的有什么的，神会大大利用他，我呢没什么，既然没什么，混着混着就过去了。诗人当他写到神的无所不知，写到神的无所不在，然后写到神的创造的时候，他就想到神在我的生命中他有一个计划。所以这才反映出十七十八节，我们中文圣经十七十八节跟十六节分开了，好像觉得那是另外一段，其实十七十八节是第十三节开始的这一段的结语，也是他的回应。因为他想到神的创造，所以他说，神那你的意念向我何等的宝贵，其数何等的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也就是说，我想到说你对我的意念何等的宝贵，何等的众多的意思，就是说我还没开始过人生呢，我可能还在母腹里的时候，你已经在我的身上有一个你的美好的计划，你已经在我身上好像 有很多的你的想法要让我去明白，然后让我去活出这样一个你给我的使命。因此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会发出一个赞美，你的意念向我何等的宝贵，何等的众多，我要数点的话比海沙还要多。也就是说，哇，神啊，你居然在我身上有这么多这么多的想法。意念何等何其多什么意思？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被忽略，对不对？譬如说如果在孤儿院里面，如果孤儿院里面只有三五个照顾的奶妈或什么的，然后一百多个孩子，那你知道这些孩子谁去照顾呢？谁去关心呢？那这些三四个照顾的人就算尽心尽力，孩子太多了，他不可能专心一意的注视着你，照顾你一切的需要，所以你就觉得你被忽略。所以自己的妈妈带孩子跟孤儿院当然不一样，跟你找个奶妈也不一样。为什么？我们就是那个 attention， 那个注意力。那这个诗人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生命还没形成，我日子还没有过一天，神就好像一个亲爱的妈妈一样，眼睛就盯着他，然后已经在他身上编织了很多计划，很多的安排。你知道妈妈带孩子说喂奶，看看他，就想说他长大了会怎么样啊？你知道，其实这就是你的意念，好像在编织在他身上，盼望他长大了，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他怎么样。那如果孩子如果有知道，有这个意识，他就感受到说母亲对我的爱，现在是神对人。所以这个诗人在说，当我想到我还没有出生，我的体型都还没成型了，你知道我，而且在我的生命当中已经在你的册子上留下一些记录了，我在你的眼前不是一无所有，你珍惜我，你宝贝我，你把我的一生写在你的册子上。所以那种的感受会让一个基督徒对你的一生会产生一种正面的力量，就是说神啊，你既然对我有这么多的意念，我怎么能够轻忽我的生命呢？我怎么可以随便让我的生命就这样流失过去呢？我更是应该谨慎小心的来到你的面前，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这意思在这里。 所以他说你的意念像我何等的宝贵，你的数目何等的众多。最后他说我睡醒的时候仍与你同在。怎么忽然间讲到睡醒了呢？其实这个睡醒了，很多圣经学者大致上都同意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相对于好像复活的时候，当我肉体死亡我复活的时候，我仍然要与你同在。也就是说，一个真正与神有这样生命关系的人，他没出生以前，其实他的生命已经在神的计划中，在神的册上已经留下他的记录。未出生以前，等他肉体死了以后，他仍然与神同在。所以从未出生到死了以后的复活，所以那个睡醒是复活的意思。当然圣经上旧约新约都常常有时候用睡觉来形容死亡啊，所以这个摩西的诗篇九十篇也是提到死亡的时候好像我们如睡一觉。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提到那些在主里面已经死的圣徒呢，他说在主里已经睡了的，他用睡了形容。那睡醒的时候，那就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将来我们就说生命还没开始，神已经知道我，神已经留下一个记录，神在他的永恒的这种无所不知当中，他的预知里面他已经看见我了。在我肉体的生命结束以后，我还是与你同在。所以这个是之前和之后。所以总而言之，他从神的无所不知谈到神的无所不在，再谈到神的创造的时候，事实上很自然的就带入最后一段。最后一段谈到神的公义，在神的公义的最后，你会注意到他叫求神鉴察他，知道他的心思，试炼他，知道他的意念，看他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就是因为他知道神在他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也盼望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很自然的他每天就是兢兢业业的求神光照，求神鉴察，好让他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是很自然下来的。可是当提到这个的时候，他先提到神的公义。那这一段呢，是在整个诗篇139篇里面一段比较特别的一段。我想师母也曾经提到过，诗篇中有一种叫做咒诅诗。咒诅诗是常常一个诗人站在神的地位上，特别从公义的角度对不义的人发出的审判的话语，那种话是很重的。那很重的时候，尤其在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来说，有时候一方面我们觉得耶稣教导我们要爱仇敌，要饶恕，就那种的话语会让我觉得，哇，讲的那么样子吗？这个，那当师母已经解释过了，现在不是你从个人的恩怨来表达这个东西，你站在神的面前。那这一段从19节到22节这四节呢，有一点点像是咒诅诗的那种味道，但它本身不是一个咒诅诗，但是你可以让你感受到了解到这个诗人他在一个地位。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你可以了解为什么有那种整篇的那种咒诅诗。他这边怎么说呢？十九节说，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在这边你可以看见诗人并没有在这里说我要亲手报应，我要亲手杀他们，我要亲手做什么，但是他表明一个非常鲜明的立场，那就是说二十一节，恨恶你的，恨恶神的，我也恨恶他；攻击你的，我憎嫌他们，然后我恨恶他们，与他们为仇敌。这是什么意思？划清界限，懂吧？就是说，在一个公义的神面前，这种事情就是你必须清清楚楚有你的立场。事实上，我们今天对于有一类的事情会产生一种混淆，就是说谈到道德了，谈到这种事情，有一种的想法是所有的道德都是相对的，那就是说没有什么是对的，没有什么是不对的， 没有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都是相对性的好，相对性的不好，就是完全道德是相对的，这是一种观点啊。那在这种观点之下的人呢，会觉得所有的事情也没有真正的是非，也没有真正的对错，完全是见仁见智，看在什么立场上来说啊，这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呢，什么都是绝对的，那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绝对的，绝对有对，绝对有错，有黑有白，有是有非，每一件事情都是清清楚楚，就是一刀切的，切的清清楚楚的，那每一件事情都要讲对错的啊，要算账的。第三种的人生观是认为有的东西是相对的，有的东西是绝对的。换句话说，他认为很多东西是相对的，但不全部都是相对的，有些东西是绝对的，但不是每件事情都绝对的。第三种圣经的观点或者基督徒的人生观是属于第三种，有一些事情是相对的，所以有很多的一些行为方面的东西有基本不可改变的原则，可是在应用上可能有某种相对性，受到环境文化等等的影响，但是仍然有一个绝对的根基在那里，有一个绝对的道德基础在那里，不是把它变成绝对相对化。所以谈到基督教伦理学的时候，我们会强调说基督教伦理学是事情是有绝对的对与错，但又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可以绝对化的啊，有绝对的根基，应用上有某种程度的相对性，要看事情而决定的。那如果什么事情都是绝对的话呢，绝对的那种绝对化呢，会产生一种结果，一种就是在集权国家他说什么就是对，什么都是不对，那么任何不对就是反革命，那给任何事情都叫反革命，那这种就是过分的绝对化，那人就完全没有自由。然后谁来决定对与错，这个绝对是谁定的，通常是人定的，我说他对他就是对，说他错就是错，而且是绝对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喜欢这种绑得死死的，在圣经上有时候称它为律法主义，就有点这种味道，律法主义，很多事情都可以分得清清楚楚的。耶稣时代的这个法利赛人的律法主义，譬如说圣经上是说不可以犯安息日，那他们为了要黑白分明什么叫犯安息日，什么叫做不犯安息日，所以就要把安息日的规条定得更清楚，而且随着时代改变，以前定的规矩，现在譬如说以前规定安息日，犯安息日在耶稣的时代是说你一天走路走多远呢，不能走超过丢一个石头的距离，丢一个石头的距离，那现在不走路了，开车，那因此今天不犯安息日怎么算呢，是现在的拉比，犹太教的拉比，他就定出一个你不能开车超过几加仑。那好了，有的车子很省油，有的车子不省油，一加仑开不一样距离又怎么办，又可以定更多，总而言之他只要合乎这个，我合乎规则，就犯了安息日了，而且黑白要分明。所以这种下来你可以多如牛毛的规则，那就是绝对化，过分绝对化是这样。那过分的相对化就是什么都是相对的，只要我高兴什么不可以啊。所以有两种极端，有一种中间的，基督教的这种伦理是在中间的，可在中间当中仍然你可以分出很多的差别，因为有一些是绝对，有一些是相对，那绝对的基准是哪里。那对基督徒来说，绝对的基准是在于圣经上神所启示的话语，也就是说那个绝对是来自于神的，来自于神，那神用神的话来启示我们。因此在这边他就是因为有一个那个绝对是在神那里，所以因此到这个时候诗人的说法就是说，神在哪一边我就在哪一边，谁跟我的神做对的我就站在他的对立面，就这个意思嘛。所以恨恶神的我也恨恶他，因为他就是我的敌人了嘛。那么攻击神的我就憎嫌他们，我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划清界限，你是那边的我是这边的，因为我要站在神这一边，他的意思在这里。因为神是什么，神是公义的， 神是公义的，所以公义的神呢要杀戮恶人，就是杀戮那些抵挡神坏人，所以流人好流人血那种人就是属于恶人嘛，所以离开我去吧，跟你分开了，我不会跟这种人同流合污，他的意思在这里，我不会跟这种人做朋友，我不要跟人家 在一起。那么所以这个是在圣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当然话说回来，当我们说我们是要坚决的站在神那边的时候，这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打得很厉害，那你知道美国南北战争南边也祷告的，南边也聚会的，也求上帝帮南边打仗，北边的美国人也祷告求上帝站在北边打嘛。所以有一次刚开始头两三年南北战争打的时候，北军就是说林肯带着那个反对蓄养黑奴的这个制度的那种北方的打败打败打败，连换了几个总司令，后来又换了一个总司令，然后在就职典礼完，他们美国军队里面都有牧师了，南北边都有牧师了，北军的牧师就跟林肯总统说，总统啊，我们打败啊，打了好几次败仗了，都换了几个将军了，现在又换了一个新的，哎呀，我们要好好祷告啊，祷告上帝要帮我们打啊，上帝要站在我们这边，我们就会赢的。林肯说了一句话，后来成为很有名的一句话，林肯说，对，我们要祷告，但是我们不应该祷告上帝站在我们这边，我们要祷告的是，上帝啊，求你让我选对边，让我站到你那边。你知道这个微妙的差别吗？我站在这儿，我认为我是对的，上帝过来帮我，你站到我这边。他说错了，没有人可以叫上帝站在你这边的，你只能祷告求神让我站对边，我是站在你那边的。这就是这诗人的意思，我站在神那边呢，那么抵挡神攻击神的那就是我的敌人，我跟他划清界限。但不是我的敌人就是神的敌人，不一定，不一定你的敌人是神的敌人，反过来说神的敌人一定应该是你的敌人，搞不好神的敌人却是你的好朋友。就是说哎呀，他就是不信主，不过别的方面呢，哎呀我们都很谈得来，哎呀去喝酒闹事儿的时候，哎呀真的是铁杆哥们，你的铁杆哥们是上帝的敌人的话，哎，你到底选到哪一边去了？就这个意思在这里，神的仇敌那些恶人，我是应该说离开我去吧，他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因为神是公义的，然后因此最后两节就谈到一个应用在他身上了，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因为太多时候你以为你是正直的，只有神真的知道我的心思，我的意念。二十四节说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其实在大部分的英文圣经里面，这个恶行都翻译成说一个好像对神来讲是一种，你可以说是 offensive， 是抵挡神的，或者这个 NSB 就是新美国国际新美国版的那个圣经是翻译成说是一种 hurtful， 有害的。所以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因为通常我们中文的恶行一定是做出来的才叫做行为，我里面的恶行，其实我里面的恶行可能还没做出来，是一个心思，是一个意念，但是在走一条，好像心在走一条路，那条路是 hurtful， 有害的，或者对神是 offensive， 是抵挡神的。那件事情，他说，求神鉴察我，我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我自己都看不见的隐而未现的罪。隐而未现的罪。那么二十三节里面最后那句话，知道我的意念，这个意念这个字好像跟心思差不多，不过大部分的英文圣经 特别是我们最常用的国际版 NIV 的，或者是新美国标准版的 NSB 的，都把这个意念这个字的英文翻译成叫做 anxious thought。 这种 anxious 是一种焦虑不安的心。那为什么要试炼我知道我里面焦虑不安的心呢？就是如果我这个人是真正的活在神的面前的话，当神光照鉴察我的时候，我心里是坦然的，是平安的。但当神鉴察我，好像一个光照了我的时候，我就开始焦虑不安的时候，我好像要遮遮掩掩的时候，那就是我里面一定有些什么东西是抵挡神的，就是最后所说的 hurtful 有害的，或者是 offensive。 但那个时候当神光照我的时候，我就要遮蔽，我就要躲着，鉴察我知道我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每一次当我站在神的面前，自己内心好像潜意识里面就有一种焦虑不安的时候，那就是神要对我说话的时候，也是我特别需要求神光照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最后那句话，只有这样子，我常常活在神的光中，神才会引导我走这条永生的道路。走这条永生的道路，你要常常求神光照。但是神光照你的时候，有时候会让一些人很不舒服的。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就是你一定有什么东西想要遮蔽，不要让神看见，可是神无所不知，也无所不在，你遮蔽不了。所以还不如坦诚的活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祷告：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里面有任何焦虑不安的心吗？看在我里面有任何抵挡你的、拦阻我跟随你的心思意念吗？好让这些东西能够被除去，我就可以跟随你，你也可以引导我走这条永生的道路。这就是这个诗人这个最后的祷告，也是一个最美的祷告，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需要有这个祷告。特别待会我们等一下有个圣餐的时候，当我们圣餐，我们领受主的恩典，耶稣基督借着钉十字架流血洗净我们的罪，舍身，那这些事情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为什么保罗提醒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要省察自己的罪？就是这个，我们要求神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然后我们才可以用一种坦然无惧的心领受神的杯，神的饼，让神跟我的生命是紧密的结合的，中间没有任何的阻隔。这就是我们领受圣餐的意思。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提醒我们要省察自己的罪，免得吃喝自己的罪。就是说在那种没有经过省察，总觉得反正神会赦免了，犯罪没有关系，这样的一个意念，这样一种观念，你就会造成在吃喝自己的罪，而不是让神的恩典临到我，不是让耶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反而是在吃喝自己的罪。这是保罗对我们的提醒。盼望今天在这一年的最后一个主日，也是今年最后一次领圣餐的时候，这段圣经能够对我们有这样一个提醒。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们的心思，知道我们的意念，你知道我们未说出的话语，你也知道我们许多隐而未显的罪，你也无所不在，无论我们在哪里，甚至我们在黑暗之中的时候，你也同样与我们同在，你的手要引导我们，你的手要扶持我们，我们的生命是你所造的，这个创造实在是超乎我们的明白的，因此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渴望能够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求主的圣灵常常光照我们，鉴察我们，试炼我们，好让我们里面所有的生命隐藏的一切的东西都能够在你的面前赤露敞开。愿主引导我们，好让我们走这条永生的道路。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